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对上一个星期咧，我就去咗一个叫做大都会2018 Metropolis 2018嘅国际研讨论坛啦。今年嘅会议咧就喺雪梨啊，即系亚太地区举行啦。所以会议嘅其中一个重点关注题目咧，亦都系亚太地区移民嘅情况噶。所以咧喺论坛里边啊，其实亦都有好多嘉宾咧系各自咧就系将佢哋所研究有关于移民同埋亚洲地区移民嘅辩题咧，都带到嚟呢个会议里边咧，同与会者一齐讨论噶。喺会议里边咧，今次我亦都遇到咧新加坡国立大学嘅 Dr. Brent Yeo 杨教授，咁佢亦都有参与今次其中一个研讨会噶。佢亦都提到咧，佢嘅研究系有关于咧。亚洲国家开始越来越多雇用家庭佣工去做家务助理，究竟会对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My topic is to do with gender implications.
杨教授就话，佢喺研讨会里边分享嘅题目咧，系同东南亚地区嘅移民问题有关噶。因为喺好多发达国家，老年人护理嘅危机增加，以及当地处理老年人问题嘅护理工作人手缺乏嘅情况之下咧，有唔少已发展嘅国家咧，会透过输入有外地嚟嘅家庭工作佣工，帮助处理家务同埋护理工作嘅问题，以解决咧当地护理人手缺乏嘅情况。这些移民主要是只是针对女性，而他们也都主要是来自印尼、菲律宾和缅甸等地的女性移民，他们会前往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等这些较发达的国家作为当地家庭的佣工。情况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去界定家庭，又或者认为家务就是要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去分担，因为大部分家务的工作经已是外判的了。而这个情况呢，当然会导致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他说他研究这个议题呢，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的。第一呢，就是希望带出在家庭事务上呢，男女是不是应该更加平等的这个议题。因为如果男人可以好像女人一样更多参与家务劳动，就可以达至更平等的性别分配。一如大家呢会平等对待家庭以外，例如是事业的分工上面。他更加希望各界能够更认真地对待移民家庭佣工的工作。因为呢，这些人离开家庭，离开自己的子女，去到更发达的国家打工，并且为他们的目的地做出贡献的。他们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提供家庭收入，也都是弥补了一些国家医疗保健护理问题上面的不足。但是这些家庭佣工的工作就往往是受到严重忽视的。当中有很多人的报酬不高，也都不可以享有和其他移民一样的权利。尤其是只有很少数人是真的能够获得他们前往打工国家的居住权，又或者公民身份。而实际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支援两个不同的家庭和国家的。杨教授就希望大家能够见到这些移民家庭助理的真正价值。咁我亦都问阿 Brenda， 就係政府可以点样为到呢啲呢去到其他国家打工嘅家庭佣工争取更多嘅时候呢， Brenda 就回答话，海外雇佣嘅来源国同埋佢哋去到打工嘅国家都应该做更多。
Both in terms of host country and source country policies need to work。
杨教授话，无论係佣工本身的国家，定是还是他们前往打工的国家，就着政策而言，都不应该只是着眼于他们会带来的财务上的供应，也都要考虑研究这些家庭佣工自身的家庭问题。政府需要考虑怎样支援这些工人的儿女，而事实上很多人都会留下儿女在家乡，也都需要离开一段很长的时间，而子女就会在没有妈妈支援的情况之下生活。无论是工人本身的国家，定是还是他们前往打工的国家，其实都可以想下怎样可以更好地支援这些佣工的子女和佣工的其他家庭成员。另外我亦都遇到一位在开普敦大学读人类学，即是 Anthropology 的博士生田神，而他说他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学者在南非的生活。
我本身就是对 migration 这个问题有很多兴趣，我是个北京人，我在香港住了10年，广东话讲得不是挺好就不好意思了。之后呢我又去了不同的地方，在英国、美国都住过。我现在是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读紧博士，都是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那些 Chinese academics who lives in South Africa， 我们都可以谈一下这个 cultural identity 是怎样 form 出来的呢？
即是说文化上面的身份认同感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来这个conference 都是跟大家 discuss 一下我research 的 finding 这样。
你本身就是读人类学的嘛，其实我想知道移民这个话题其实在人类学里面那个重要性大不大？
应该讲是挺大的。虽然 migration in global percentage 都是 3%， 但是呢这 3% 的人在全球化里面有很大的作用。 Anthropology 跟其他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真的跟我们 research 的人要住一年，这样真的要完全明白他们是怎样想、怎样做，他这样想、这样讲跟他真的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一样。我覺得是 provide 了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東
西。那今次是你會參與多少天的論壇，還是全部你都會參與呢？
我全部都會參與，但是我在星期四是Education Mobility 那個 section presentation。
即是你都会有一个演讲？
是是，有个20分钟的演讲，加上有个 discussion 这样。
关于什么呢你的演讲？
关于我的 research 就是Chinese academics in South Africa， 我是讲他们的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的 process，
即是中国学者是怎样在南非生活，还有到底文化身份认同是怎样形成的议题。
我都是跟他们做了一年几的 research， collect 到他们很多从到 South Africa 到離開 South Africa 这个 process 里面的想法的不同。
其实现在就你看来呢，即中国人移民即南非的那个数量多不多？
不算多啦。其实在97之前香港有很多人来到南非的，之后观察到 Hong Kong 的 economy 又不差，很多都回回了。现在中国人来南非有两种，一种就是通常是小一点的 business 自己来的，另外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out，
即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那
这种有两种，有些是大公司，另外就是有些 Confucius Institute 就是孔子学院，这些就是国家派出来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个 preference 选想着去哪里。咁通常咧，大家都系拣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啊，但系唔系个个都派得到吗？咁最后就分咗南非，佢哋就觉得啊，南非有啲人就唔嚟啦，有啲人咧就唉，不如试下啦。嚟嗰啲人啊，全部好中意南非，因为好 free 咯，同埋好 close to nature， 同埋个 cultural dynamics 真系一个从中国嚟嘅人系冇见过噶。
另外一位有到场嘅嘉宾咧，就系中国嘅智囊组织全球化智库嘅始创人同埋理事长黄辉耀博士啊。咁我都问咗佢咧，嚟到参加今次对话咧，究竟系想带嚟啲咩嘅信息噶？
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 Metropolis 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
黄辉耀教授就话咧，佢好高兴嚟到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而他自己本身也是 Metropolis 2018大会的委员之一。他说今次他主要就是希望探讨在全球范围之内人才流动和怎样融合等的问题。他就说他觉得澳洲是一个非常之多人会前往的国家，也是移民融合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现在也要面对吸纳国际人才的情况，希望吸引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噶，所以咧，佢话觉得咧有好多经验交流。咁而佢又话咧，佢今次会做两个嘅报告同埋研讨，一个咧就系有关响亚洲地区嘅人才流动，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咧人才点样融入方面嘅话题。咁跟住我就问阿黄教授啦，人才流动系咪带嚟城市更大劳动力嘅一个主要原因呢？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人口流动包括人才流动。
王教授就说他觉得事实真是这样的，他说人口流动包括人才流动会为城市带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大的创新。目前包括雪梨又或者是温哥华等等这些国际的大都市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移民可以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活力。他就说所以他觉得未来城市的国际化和国际人才的流动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和未来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他又说中国目前是需要大量人才，而且是需要混合型的人才，亦都需要人才融合，需要各种不同的创新意念，需要资金流、人才流和移民流去推动发展的。咁但我又问阿王教授啦，一般人嘅心目中咧都会觉得中国咧对外输出移民咧系比较多噶，咁我就问佢，咁但系目前中国吸纳移民嘅情况又系处于一个点样嘅水平咧？
中国现在也开放了很多政策，比如说现在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在中国。
咁王教授就话，中国其实已经开放咗好多嘅政策，例如话咧，而家嘅外国留学生咧系可以喺中国学习完之后咧，可以参与实习啦，同埋可以喺中国继续工作噶。佢又话，中国而家咧亦都要面对向全球嘅大学招收硕士毕业生嘅情况，希望呢啲硕士毕业生咧嚟到中国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亦都开放让一些博士生可以拿到中国绿卡的政策。他说当然还有海外华人如果想回到中国就可以申请五年的长期居留签证，并且多次往返，期间是不需要出境的。他又说中国亦都跟进其他有关移民的计划，都希望未来能够吸纳更多的华裔人士，能够实现海外华人回中国不用再办签证，亦都希望在日后能够进一步放宽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咁我就问黄辉耀教授啦，我就话咧，其实中国咧虽然而家有咁多政策咧去吸纳国际嘅人才啦，但系国际人才对于中国系咪重要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缺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国际人口也是全世界最低的。
咁佢就话咧，而家中国嘅国际人口咧，其实系全世界最低噶。如果中国要创新，企业要面对全球化，中国咧搞一带一路，亦都需要大量嘅培训同埋咧吸引国际化嘅人才咧去熟悉中国，以帮助中国咧面向世界噶。佢又话咧，中国嘅新未来系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冇全人类嘅参与，系好难建设到噶。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